今天现在开始上天台概说，我们呼应同学们想要对于天台的一个试修，就是实践操作上基础的部分，给大家一些资料。那这种天台概说里面这种实际操作的，我们有一个叫做25方便嘛。那25方便的话当中呢，有一些是属于你日常生活平常就要去改变的，比方说它有调饮食、调睡眠啊，然后你必须还要调一些自己的烦恼，开始认识自己的烦恼，那个部分我们就算是比较一般性的，我们先把它跳过。现在先谈就是你真的要准备上座，就是你真的今天播出一个时段呢，你现在想要来静坐，然后静坐了之后呢，然后你静坐结束了要下坐，那有哪些注意事项？这个大概可能比较算是你们一般定义的试修啊，和前准备工作。至于智者大师说的调饮食调睡眠啊，很多人都不觉得他是准备工作，事实上那个很重要，你日常生活当中就要注意饮食注意睡眠，那个绝对在于你禅修会非常有帮助，可是一般人都在这个区块啊没有下功夫。比方说饮食来讲，现在这个季节是立春，春分都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又还没有到清明啊，这当中会有两三个节气，这个节气呢你就会觉得你比较喜欢吃油炸的，可是你又觉得夏天的气氛到了，你又觉得怕胖了，所以你又尽量不吃油，可是这个时候事实上应该要吃一些有油脂的东西，它可以保护你的脾脏、肝脏，好，像这部分就属于饮食的部分要注意。智者大师呢，在他的《病患境》啊，就是小止观里面有一个叫做你对病的地方你要怎么处理，还有摩诃止观的《病患境》，还有通明观，通明观里面的世事间，世间我们世修的那个世间，这些区块他都有谈到，就是天地。我们活在这个有一个有形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跟它怎么样达到一个协调？智者大师在这些著作都有谈到，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活用？还有像我们今天呢，假设大家这种地界容易感冒，或别人容易感冒，你会觉得说常常这个地方要讲话就有点痰的感觉，或者比较闷湿，有点火气。这时候呢，是属于你体内有火大、水大，可是两个都是属于邪的，然后会郁在这个地方。那你就适合吃什么？你不能吃太退火的啊，因为这季节它终究不算是要入冬，它没有火，它是接近夏天的那一种大自然的新生之气嘛。你就适合吃什么？你比较适合吃水果醋，然后甜的少吃，不要放糖。他就会告诉你说，那种就是他什么？他会写你应该吃酸的东西，你应该吃什么？它里面会有那个调配表格嘛，那这些身啊、客啊、四大五脏六腑的调配表格，在他的病患境讲得非常清楚，还有像是修法的部分都有跟大家介绍。那个区块呢，林林种种的，我们现在一下子没办法全部说，只针对现在你们这个季节用得到提个一两项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身习心怎么操作，来请各位看。我现在印给大家的表格呢，这个调身习心的总表是整理自于小止观和摩诃止观都有，就是同盟止观，也就叫做修学止观次第法门，修习止观禅，还有同盟止观，另外一个是摩诃止观，这两本书都有这个资料，我们把它整理成这两页，请看到第一页就是调三四，它有分入、住、出，有看到吗？入是指你从现在闪动的状态，在平常行住坐卧的状态，这叫做出的，就是平时调身。调身之后呢，你开始达到安定正坐之后，准备要用方法了之后，算是住。在第二页的中间地方，你们看那个住，找到什么？住宅的住，住哈。那在下面是出，就是你准备要下坐，准备要下坐到下坐完，下坐这个准备动作 开始要回到一般的日常生活，从开始准备要下座，有这样的念头开始，到你进入到一般的动作，这个阶段算是初。很多人一决定要下桌引磬，叮，他就放腿，然后就开始大家就起来做暖身操了嘛。哎，不可以哈、哦，这个初啊非常的重要。初这个阶段就是从你一开始有意念到你回到日常的动作，包括是下坐的体操，不管你是什么动禅呐、啊，还是相公，还是八段锦，随便你做什么动作，就从你原来是静态的静坐到你回到日常生活，包括去上厕所、走路、喝水，都算是日常生活。这中间需要一个过渡期，这个叫做初。好，那他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后遗症，请各位看到第二页最右下角有个注意，看到了吗？好，那个注意的地方他说，初禅须依，必须一定要依什么的顺序呢？心习身的顺序来去操作，一定必须要依这样子。那如果你不依这样子的顺序，而且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，叫做不调嘛。顺序要对，而且每个动作要确实，说它有个标准，不是说哎顺序对，那你动作就算错，那也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顺序要对，而且必须要达到每个动作的准确的标准。这样清楚吗？有的是动作对，可是它顺序不对嘛。好，所以他必须顺序对，动作对，标准都达到，所以这样子才叫做调。那如果没有达到，他说会有什么害处呢？若不尔者，如果你不这样的话呢，这样的一个人哈，你坐前面打坐的时候，可能或这个或就是可能吧，或坐的时候获得助心，就是你可能啊真的方法用得很好，你也许可以得到欲界定啦，或者味道低定啦，就是你做的方法都上手了，而且你开始有断惑哈，获得助心，就是也许你已经得到利益了，听得懂意思吗？就你原来前面住的时候你得到了利益了，可是你今天出的时候呢，既顿处太快了，忽然冲突，没有准备，顿就是一下子，然后又很冲促仓促的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出来的时候就下注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太急促突然，那你的戏法未散，你不要认为说你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就算了，这些戏法跟他没有散，他会跟着你，他会怎么办？住在身中，会留在你的身里面，令人呢可能会头痛，可能会白骨结墙，就是骨头啊捏捏硬硬的，然后会有气滞血瘀，然后那个有一些叫做甚至里面会有一个窝，它不是在穴道的地方，它在不该有的地方，然后受的肌肉粘连、哦、那犹如风老啊。那这一次可能得到助心啊，可是以后啊长期以后下来，于后就是以后你在打坐的时候或静坐的时候，会令你呢烦躁不安。所以很多人刚开始学打坐的时候，因为他比较谨慎嘛，而且他不知道说大家都下坐这么快，然后慢慢就会认识更多越来越多都在打坐的人啊，刚开始学都比较不认识别人嘛，好，那也不知道大家在比较什么，那他就反正就是做自己要做的，然后很谨慎小心，然后久了以后就会认识一些都在学静坐的人，大家都在比谁下坐快，谁腿没麻，然后到最后呢，叮，就看谁先站起来，很多都遇到这样子，或者叮了腿就放开，哎，你刚才干什么麻？我好麻，我腿都怎么？我不会呀、啊，我怎么样就好了？我就心里在想说，会麻就会麻，你干嘛要比呢？这个将来都会影响你的断惑修正和法身慧命嘛，因为如果我们以后坐下来会烦躁不安，我们的法身慧命不就代表也在损失当中吗？我们要借假修真嘛、哦、所以这一点要跟大家提，就是下坐这个动这个地方很需要留心。那我们先来介绍，既然讲到这里，我们先来看这个下坐怎么下坐。 下座呢，他先第一件事就是调心，就是放心一员。无论是你有听到引擎还是没听到引擎，就是你一定要跟自己有个宣告，你不能说啪腿就放了，然后才开始说我要下座了。你一定要先跟自己很清楚的传达一个念头，就是下座了，我现在要准备下座了。一定要跟自己宣告，就是对我自己要做一个宣告的动作，而且这宣告的动作必须很彻底，很彻底，懂意思吗？就是很明确，不会说哎，叮，然后我要下座了，不再坐一回好了，不是，是我要下座了，这个是一个决定。好，这第一件事要放心一员。第二个就是开口放气。本来你是三分眼嘛，然后我要下座了，然后同时呢，嘴巴本来是不是抿着，是只是合着而已哈、哦。这时候嘴巴眼睛不要马上打开，眼睛还是维持三分眼，很多人一定要叮，眼睛就打开东张西望，会不会？好，不行，叮或者我要下座之后，身体不变，眼睛也不变，脸部呢只有哪里会变？嘴唇微微开，然后本来你是我要下座了，你会是吐气嘛，或者宣告之后你会是吐气，然后你刚好顺势吸气以后，接着就做长吐气，是放松的吐气，不是用力的吐气，是开口微微的嘴巴打开后放松的吐气，然后全身都完全把这个气，好像每一个孔隙都在放气，这样懂了吗？有没有不懂？懂哈，好。然后想呢，这个从百脉随意而散，就是你原来有一个很收摄的，你会觉得发热，打坐到他身上，你会觉得身体是一个好像跟外界有一层膜保护着你，像一个罩子罩着。这时候当你放心一员的时候，这个罩子会忽然就是变成一个像是雾茫茫的围在你旁边，然后当你放开口吐放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会非常非常的放松，然后所有的筋骨你都会完全觉得它好像那个热气就串通到脚趾头去，就是完全那个气就串通到脚趾头啊、下盘啊，全部都放开。好，这叫做第二个步骤，调息。之后呢，眼睛还是不能动哦，颈部这个地方都不要动，颈部这边都不动，然后你手还是维持的，还是手还是结印，不管你是结莲花印、金刚印，还是弥陀印，还是禅定印、法界印，都不要解开，这时候都还不能解开。你的摇晃的程度呢，你的肩膀这样子晃出去呢，往外晃，你不能够超过15度，就是脊椎缘是指的你晃出去的角度不能超过15度，所以是在微微晃，懂了吗？是微微的晃，微微的摇。有的人一听到就有没有看过，叮了就这样子动动动，然后就这样子肩膀啊扭啊，有没有看过？很多哈、哦，不行哈、哦，你的脊椎上升，所有的姿势都照你原来打坐的这个骨骼都定好的，然后从哪里动？是动哪里？是动我的这个尾闾，就是单用尾椎，就是尾闾。尾闾呢，它上来以后，你的重心会倾向于其中的一边的臀部，就是骨盆。你的底座会像微微的向右倾，微微的向左倾，但是另外一边还有吃力。你试试看，15度而已，是不是代表只有轻一点点？可是两边都还有吃到力气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，然后轻轻的绕顺时钟的圆圈，绕了几圈之后呢，你边绕了以后恢复到正中间以后，轻轻的动一下，也是这个微微的动，像我们现在动的话，你看我穿长衫，你基本上看起来很小的幅度，对不对？微微的动你的肩膀，微微的动，动好以后呢，换动你的臂膀，然后开始动你的手，就是这样。你现在动，先是这样晃嘛，哈，晃好以后回来这边后，微微的动你的肩膀，好，动好以后呢，换动你的这个动的角度，快，有没有看到？开始带到手肘来了，手肘来以后开始动你的这个手腕、手踝，开始准备把你的印解开，懂了吗？解开以后，你把你的手就是放搁在膝头上、膝盖上，就是两只手就打开，轻轻的搁在膝盖上以后呢， 你在开始呢割到膝盖上以后，眼睛还是不要打开哦，照原来在放松，都不要马上把眼睛睁开，脸也不要用力。然后你手割在膝盖上以后呢，你假设你是双盘，你现在是双盘的话，你的右脚是在上面嘛，然后你就顺势的往前吐气，身体往前倾，两只手放到右脚的脚踝，一只手在上，一只手在下，把你的右脚轻轻的往前抬落地。然后呢之后再吸气回来，再把你的左脚应该在下面，在这边，再把你的左脚抬到右脚的前面去，就等于是被压在下面的要抬的比较出去，然后不要变直的，变直的会受伤，就是一个弧度。本来我的右脚在上面，右脚在上面嘛，好，右脚抬下来，这样子再左脚抬出去，这样好，这时候呢你就把两只脚抬出去以后呢，这眼睛请你还是不要马上打开，眼睛要很后面才可以开。然后这时候你脚抬出去以后，你是不是你刚好你是吐气嘛，把左脚抬出去了以后，你吸气回来的时候啊，你就顺势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开始按摩你的脸头，然后两只手互相的按摩，这个我们有一个标准动作，待会我们下礼拜再教你们整个动作。然后这样子按摩下以后，靠近膝盖的地方，你就顺势往上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吸，然后下来就是顺势拉下去的时候就吐气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你的后面吸按下去的时候吸气，然后一往下推的时候就吐气，然后膝盖的地方你要推腿部嘛，你腿不是这样吗？你也是按下去之后就是你吸，然后按下去，吐下去，然后吸，然后吐，这样子按，就顺着这个势这样去做按摩的动作。然后做完以后呢，你是不是全身就都比较准备好了？然后你的脏腑是不是也都准备好了？因为你在按摩的动作当中是让你的脏腑都也同时从气调到出了嘛，所以你这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的所有的眼，也就是我们的五官啊，我们的五官都关系我们的五脏，我们的耳朵啊、眼睛啊、嗅觉、鼻子、嘴巴都关系我们的五脏六腑。为什么你说不要开眼睛？那不是光开眼，你一开眼睛以后，你的耳朵、鼻子、嘴巴都会忽然变得很活跃。它这个叫你不要开眼睛，事实上就是把你的五官这个地方先维持稳定，因为你的脏腑还没复苏，还没苏醒，所以你透过一个很算是有点算是朦朦胧胧的状态呀、啊，然后半清醒的状态，那反正的状态就是你要准备的状态，让你的透过按摩的吸吐，把你的脏腑同时运动，一方面同时做好准备的工作。然后之后呢，你按下去以后，你的手也比较活啦、啊，然后你就开始再回来，把你的脸的地方用好以后，把两只手掌搁在你的眼睛上面，手指头不要闭起来，留空隙，搁在你的眼睛上面。这时候呢，把你的眼睛打开，透过你的手指缝，你会看到外面，然后慢慢的对焦，对焦清楚以后，你才慢慢的把手掌拿开。不要直接这样就对焦，是透过指缝，然后有点热气嘛，然后把眼睛慢慢的打开，两只手，因为我一只手拿麦克风，不要用一只哈，你们要两只手，然后再有热气之后，慢慢的把眼睛打开，还搁在上头，然后把指头往下滑以后，就看到指缝，看到指缝后，你会觉得还你眼睛忽然开说没办法对焦，因为你原来是三分眼，它的清晰度是很模糊的。然后这时候你就马上对焦，你会很累，你就慢慢的透过指缝让它对焦，不要急，不要马上盯清楚哪个东西，然后之后再把手拿开，让它完全看到。这个时候呢，才算是你的下坐的工作第一阶段完成。那有的人因为他可能因为打坐的时候他会还很安定，这个完做完动作他还觉得说他好像还不想把气提起来，你会来讲，他想讲话，你会觉得他有点喘，他自己会觉得有点喘。这时候不要急着下坐，你就继续呢，再停一会，停一会，因为你眼睛也开了嘛，你就开始按摩你的五官，然后按摩你的脖子，再往下跑， 这样再跑个两三趟以后，你的五官跟脏腑都活了以后，你才准备起身，再准备起身。那这个起身也是有动作的，也是有标准动作，下坐也是有标准动作。你们一般起下坐怎么办？走到蒲团旁边，碰屁股就坐下去，对不对？不行的，它有标准动作，非常的优雅。然后起身一定要也是有标准动，就是你哪一只脚该怎么放，手该怎么撑，然后吸气吐气，然后刚刚好站起来，都是稳稳的，很优雅，非常的优雅，而且非常的稳。那个动作呢，男生做会觉得非常的像武士，女生做会非常的觉得非常的优雅，男生做会觉得说，哦，实在是有够四平八稳的。那个动作要学好，学好以后你坐上去，你一起坐，不论你上坐下坐都很棒。好，那今天时间到了哈，我们下星期呢，因为刚好其他同学也会到，今天请假比较多，下星期我们现场示范，现场示范，然后大家就是记得请一定要穿裤装。好，那方便的话最好是准备一下小垫，你们有小垫的记得把小垫带来，因为有小垫的话尾闾的下面不会空的，就是你一般你坐下去你会觉得腰没力气，是因为我们的臀部，我们的脊椎骨会变成悬空嘛，然后因为我们臀部的肉是松是软的，所以你的腰会垂下去，你就觉得没撑着。那如果你加一个这种叫做辅助小垫的话，它会撑住你的尾闾，所以你光用小垫你就基本上就撑得蛮漂亮的，这样懂的吗？所以如果有小垫的就带小垫，没有小垫的请你带一条那一种，就是一般我们的洗澡毛巾不是大概就是厚度啦，我就问你家毛巾厚度，就是这种毛巾折起来以后的两倍厚度，那个太多，那个就等于五倍厚度，对不对？就是一般有的毛巾是厚的，有的毛巾是薄的。如果你用蜻蜓牌的那种长毛巾，洗澡毛巾一条就够了。那如果你像那种来福乐牌啊，它就有厚薄的啊，你就选薄的就好了。就你家里的毛巾旧的带一条来啊，如果你没有小垫的话，就带一条毛巾来。我教你怎么用毛巾去折那个，折一个可以当辅助小垫的工具做，这样懂吗？好，记得下星期带个工具过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天台概说今天先上到这地方。这张表格如果你觉得字太小，自己想办法拿去放大，贴在你看得到的地方，常常看它的顺序，看久了你就记起来了，不要刻意背，刻意背哦，你很难学。你贴在看得到的地方，你一天只要看一次，看七次之后，他就跟你成朋友。你看了21次之后，你就终身不忘。你可以看一个月之后，你以后要犯错几率都很少，懂吗？贴在你看得到地方，你就看他一个月，接下来下一个月你再换贴别的，可以理解吗？你就连着每天看他，然后一定要每天看他，连着看才有效，懂吗？每天看，连着看7天，他就是你的朋友了。你连着看他看了21天，你基本上就忘不太掉了。一看一个月，你这辈子要犯错几率就很小了。拜托大家，我们工具整理的这是我可以做的，然后我也可以很详细的教你，可是你做不做是你的事啊，你能不能把它学成你的东西是你的事，所以我提供而且我会教，接下来就是靠你日常生活去重复再重复。想要学静坐，学任何事情学得好，就两件事，耐烦跟勤快，就是在不断的勤快，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嘛，耐烦有重复琐碎的事情不断再重复，天台也是这样，禅学也是这样啊，你看那个六祖大师在那里打桩，重复再重复啊，明心见性啊，我们的习气也是重复再重复才会变成习气啊，所以今天要把习气反制过来，也是要重复再重复啦，好不好？就是提供给你，然后你真的想要在任何远远都看得到它，你就放大到很大也可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休息，好，今天天台概说到这边下课。